大家早，
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
先跟大家拜个年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过大家过年。所以我想说，每个人大家在中国人里面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习俗，很多一些我们习以为常，在过年的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同样的呢，
那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行为准则，听起来稍微好像太严肃了一点哈。实际上来讲呢，其实也就是一个怎么样过日子。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们是在几千年来，他们都是根据他们的律法在过日子。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们讲说，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在过，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天，你都在一直在不断的很多的一些捆绑、一些束缚当中、一些规条当中过日子，突然间有一天跟你讲说，这些规条对你都没有意义了，这些规条你不需要去守它，但是呢，你要用你的面对，在你的靠着圣灵的带领，怎么样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很多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些状况，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常常有时在国内在带领一些营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有人在问我们说，哎呀，这个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那特别像最近在过年，很多人讲说，哎呀，一到过年要回去，碰到祭祖啊，碰到家里面的一些习俗啊，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同样的，就是他讲说，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死掉了，所以呢，我们那些跟我们那些的律法，那些很多的捆住我们的律法都已经不存在了，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什么？让我们服侍神用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遗文的规条当中去寻求怎么样子去达到这样子一些结果。那就好像马太福音，他那个耶稣曾经在教导门徒，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可以跟弟兄有怀怨。所以意思说，很多的东西是在于你的顺从圣灵的带领当中，你怎么去过日子，而不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子从规条当中去守规条。那同样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耶稣他在这个安息日当中，他去这个医病，安息日的时候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法利赛人就讲说，他们就根据规条是说，按照祖宗的律法，你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你不可以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那耶稣的回答也很非常的智慧，他说，你们有哪一个在安息日你的羊掉到坑里面去，你不把它牵出来呢？所以明显的就是什么样，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仅仅在于规条上规定你不可以做，而是在于说你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你有没有一颗对人怜悯的心。所以当你碰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当有人身体有缺乏，当他的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去医病是可以的，因为你当你去医病的时候，你是让这个人得到心里得到安息。当这个人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有安息？你让他带着一个忧伤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不会有一个安息的。除非有一个人，除非耶稣基督，他今天单犯了安息日的规条，但是因为出于连续的心，把他的医病这个身体的软弱给他医治了以后，他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份安息。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今天脱离了律法，这个脱离是说我们不要受律法的捆绑。那个捆绑是在于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在想，这个我该怎么做，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要不要这样做，都在这种观念当中去想。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平常过日子，我们过日子当中也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去讲说，哎，我能不能这样做，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们都是这样活在这种观念当中，特别是中国人，我想说我们从小都在严格的家庭教育当中管教出来的，那有的人严重一点，有的人轻一点，所以从小我们都在各种的规条当中。如果有一天今天跟你讲说，这个校规对你没有效了，哎，好了，那造反了， 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不是说今天规条你不需要遵守了，你就可以造反，而是说今天有一个新的命令来了，我们要爱主的时候，你用一个爱的观念，你用爱的观念去来面对当年以前用遗文的旧样来去做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我们一直从第一章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到了第五，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他就开始保罗是在回答一些哥林多人在问的一些事情，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他都是在回答一些问题，第六章以前都在讲一些恩典的，在讲这个教义方面的东西，到了第七章他就讲说，在第七章讲什么，讲到婚姻，讲到独身，在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明明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他们要想要独身，因为他们认为说独身的话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主，所以有的人结了婚他想要独身，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在第七章整个都在讲的是一个婚姻的观念，还有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依然可以服侍主。然后到了第八章到八九十这三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祭偶像之物，那我们待会儿 会讲一下什么叫做祭偶像之物。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是讲到圣餐，讲到一些敬拜的事情，十二十四十二十三十四讲到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圣灵随着自己的心意把圣灵把各种的恩赐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既然是恩赐，恩赐是让我们服侍神的，但是当我们有了恩赐当之后，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恩赐看人家的不足，以至于会造成纷争。他就讲到最有名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因为是爱让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的这是他在后面的几个章节当中所讲到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在讲说我们怎么过日子，怎么样子讲到说这个祭偶像之物。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没有那种严格的规范讲说哎，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的那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规范的。几个礼拜前或者说几个月前我们曾经讲到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它的辖制。所以那里面就已经讲到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你要研究这件事情我做对我有没有益处，对别人有没有益处。然后呢在圣经上面也有讲到说，讲什么，讲说我们如果因为若有人在主里面，他就当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是怎么样，以神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照着他所行的而去行。所以几年前不是有讲说 What will Jesus do， 对不对， WWJD， 那就是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怎么做。然后还有什么，无论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主而行，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荣耀主，我可以去吃我可以去喝我可以胡吃好狂喝都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荣耀神，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说该怎么样去在没有规范之下，在不需要规范自己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吧，这经文不多，我们就开始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一直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们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正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按着心灵的心样来服侍主，而不靠着遗文的旧样，让我们真的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着为了要荣耀主而行，让我们能够也能够彼此相爱，在爱的前提之下，在爱的这样一个原则之下，我们能够彼此关顾。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也让把孩子自己的口告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膏抹。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所以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所以他讲论到祭偶像之物。其实这段经文我大概几个大概两年前我曾经讲过，不过那个时候是用的是罗马书十四章。所以既然在罗马书，在罗马教会的地方有过类似的状况，然后呢在哥林多教会也有类似的状况，因此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1月1号保罗牧师讲到说，我们在教会不能够 always assume 假设别人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讲看什么叫做祭偶像之物。这里讲到论到祭偶像之物，很明显保罗在回答他们的一个问题，而哥林多人他们在问问题的那封书信现在已经遗失了，所以不知道到底问了什么。我们只能够从哥林多前后书去了解他们问了些什么东西。那这里其中一个非常清楚，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偶像，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我们一再重复讲到说，哥林多那个教会，哥林多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所谓人文荟萃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各个外邦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偶像崇拜。那么祭偶像之物呢，就是他们也会需要去来祭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会用一些这个三牲祭品啊，用一些肉啊，用一些这个。而一般来讲，当你去祭偶像的时候，你用的都是要好的东西，要用高级的拿去祭。祭了以后，这偶像他也不可能吃啊。不能吃的怎么样？那这些东西就到了祭司的家里面，或者是重新卖回到市场上面去。所以在市场上面能够买到的好的东西、好的肉，很可能是已经祭过偶像的。所以他说，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讲说，如果说今天这个肉，我今天吃的这顿美食，然后如果说那个里面他是曾经祭过偶像的，那我是能吃呢，我还是不能吃？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在他们这种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是出于好意，对不对？对他们而言，他们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对神有尊重的这一群人。所以他们讲说，今天既然这个东西是祭过这个偶像的，那我吃了以后，我会不会因为他们一般的习俗，他们一般的说法是说，我今天祭了这个偶像，这个偶像的灵，那个邪灵就会进到我里面来。进到我里面来保守我，来带领我各方面的。所以他们会紧张，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的本意，这个初衷是好事，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干犯神，所以他们才问这个问题。那保罗怎么回答呢？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讲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对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有一个知识的，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因为知识，只靠着你有这个知识，那这个知识的本身是叫人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本意是说是 puffed up， 就是你会自我的膨胀。当我们知识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膨胀，自我的膨胀。 会觉得说上知天文我下知地理我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所以知识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追求知识到一个程度，他会让知识来左右他自己的一切的行为的准则。但是他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讲这个唯有其实它就是一个转折，对不对？所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爱心是造就人的，然后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这个中间是有一个转折的。所以他并没有直接的贬斥知识不重要，但是他有讲到说你如果只是从知识当中去寻求你自己的行为准则，去寻求你自己做事的标准的时候，你是只会让你自己越来越大。当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会讲啊这个问题嘛我知道啊，我就慢慢回答，听我慢慢道来，这是一个知识的表现。但是爱心的时候，是我站在他的考虑的时候，我要想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软弱，我怎么样在爱里面去包容他，去接纳他，去并且引导他。所以爱心其实在第一节当中其实就已经把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的内容，这个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其实最重要一个就是爱。那我们看看他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为了得自由，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在这个律法当中受到捆绑，我们不希望在人家怎么看我当中捆绑，对不对？我今天每一天经常要在人的面前来展现自己，在人前得到人家的肯定，那也是捆绑。所以很多很多的捆绑都在我们的身边。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今天告诉你们说，就像我们如果刚刚看到前面一段经文，他说、这个我们今天既然从这个捆我们的律法当中死了，叫我们服侍神可以用新人的新样，不用遗文的旧样。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说这个遗文这个律法对我们今天没有功效了，哇，那下一个反应就是好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这个不是那个自由本身的意义，自由的本身的意义，自由我们一直也在讲，自由其实基本上的意思不是让你为所欲为，我们一直的认为自由是为所欲为，但是自由是说我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真正的那个自由，是我今天可以随便去做，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事情，但是做出来的事情是不会超越常规的，不会让人家受到伤害的，不会让我自己良心受到不安的，是那种自由。我们常常今天的自由是我随心所欲做了以后拼命后悔，哎呀我干嘛做那个事儿？我刚刚就也不过就是嘴贱说了两句话，然后呢这句话还害我自己一夜不能睡觉，有没有过这种，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自由，那个是让你自己反而陷入更多的网络当中。自由是你今天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你今天的自由不受律法，不受世间常规的规范。所以这里讲到说，但是他讲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用爱的方式，我爱对方，所以我要为对方来找考虑，我为对方来着想，然后呢怎么样子帮助他。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之后会讲到这段经文，其实我过去常常被我所忽略的，我就直接把它背下去或者念下去。但这段经文其实他讲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个是不是很大的本事？很大的本事，对不对？但没有爱他就变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他说接下来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几个是不是也是了不起的不得了的，对不对？如果有人有这种本事，你想想看，他有先知讲道之能，能够知道所有先贤先圣所说的东西，然后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简直这个人是个神啊，这个人不得了，了不起的。但是他说什么？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还有，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人了不起了吧？这已经是全备的人了，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所以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说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在爱的基础当中去面对人面对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全了律法，就成全了律法当中没有去定规的那些东西。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妥拉里面会有600多条的规范，就是当每当他们碰到一件事情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那我们来立个法吧，我们来决定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然后有一天他们讲说，哎，这件事儿律法没规定，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了？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要找的那个行为规范，不是说我今天要从圣经当中去说这里有没有说可不可以，那里有没有说可不可以。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保罗说不是我说啊，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在圣经当中，不是神明文规定说的东西，但是他因着圣灵的感动他说了，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合神心意的，那个就是一种自由。所以我们刚刚回到这里，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不要从知识当中去寻找说我这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做了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我们常常都在讲，其实以前我们在做在公司的时候，常常都会叫人家说你列出一个 pros and cons 来，对不对，有多少好处有多少坏处，好，然后每一个好处跟坏处你要自己给它加一个比重，对不对，这个比重是 50% 的，这个比重是 2% 的，那个比重是 3% 的，你根据这样你最后算出来一个结果，你就知道该做还不该做。这是我们一般的行为准则的寻求行为准则的一个方式。但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思想一下，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成全神的律法的东西。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他这里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他这两个对比，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有人都是自己会自己认为知道一些东西的。他说但是后面他说按他所当知道的，所当知道的是说什么，是那个全备的知识，是那个完备的知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那个知识，按照那个知识来讲，他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地方讲了还是在重复刚刚的，不要从知识当中去寻找。如果说今天你按照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背过，我背过那个朱子治家格言，对不对，然后呢还后来看到什么什么弟子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哎，我们从那里看看看有没有东西，这里没有，好了，那也不过就只是朱子治家格言说没有，那也只是弟子规里面说没有，不表示这个规则这个法则是不存在的。所以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有一句英文我蛮喜欢的哈， knowledge 什么是知识， knowledge is a process in passing from unconscious state of ignorance to the conscious state of ignorance。 大家听懂吧，意思就是什么，知识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这个过程是让你从一个无知的认为自己啊，不，不知道自己无知的，进到一个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无知的，我们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我们就是按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仍是不知道。所以 knowledge is a process of passing from unconscious state of ignorance to the conscious state of ignorance。 所以现在看是不是这样子，当你的知识越多的时候，当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人得的知识是让他自高自大，那他是不是属于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他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表示他知识还是不够的，他还是不知道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今天我们真正能够达到的知识的最高标准，所以根据刚刚那个讲法，就是我们能够达到的知识的最高标准是我知道我是无知的。因为这个宇宙浩瀚多大，你怎么可能都知道，对不对？所以这地方讲到说，若有人以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不要只是从规范行为当中去寻找你该去怎么做，这个是不用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一个这种东西是能够完全的。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神知道，让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求神鉴察我们。当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我们要求神的鉴察，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接下来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这里他又回到，重新回到这个论点，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偶像是不是算不得什么？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对不对？所以他当然是没有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这是什么？这是真理，这个是真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一个真理，对不对？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然后呢，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所以讲，虽有称为神的，称为神怎么样？是被人称为神的，或者自称为神的。那这些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环境在哪里？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异邦的神。那我们就算我们今天对于西方文学没那么明白，我们也知道什么？这个天，这个他们的那个宙斯听过吧？对不对？雅典娜听过吧？然后这个什么阿波罗不亚吧？阿波罗对吧？阿波罗，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艾瑞斯是吧？战神，就他们的神是雅典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的时候，保罗他在传讲这个神的道的时候，他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被赶到这个庇利亚，从庇利亚又被赶到这个雅典去。然后呢，有一天他在雅典里面四处游逛，然后呢游逛他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后来他就到被人家请到请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跟他们去辩论。然后他说，我在你们这个里面到处在转啊，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卫士之神，今天你们所不知道的那个神，我来告诉你们那是什么神。所以在那张卫士之神，他说在雅典那个地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神，他们有各种的神话当中的神，他还讲说或在天或在地，在地里有什么？这个世界上真是太多神了。我是台湾生的，在台湾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应该算是多神的一个环境，什么东西都可以是神。然后如果有人去过印度，那更不得了，什么也都是神，猴子也是神，象也是神，牛也是神，什么都是神，对不对？所以人常常都是在一个造神的观念当中，甚至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也都在造神，一代一代的神出来，每一个神上来了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们是天子，是天的儿子。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些神来，一些有形的东西成为神，以至于我们好像可以有一个行为的准则啦，好像有一个人可以保守我们啦，可以来带领我们啦。刚刚提到说，现在刚刚过年的时候，大家为什么祭祖？祭祖本意是慎终追远，对不对？怀念我们的先祖，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求祖宗保佑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观念，烧纸给他，烧钱给他。那在台湾，我曾经看过烧 Mercedes Benz 的啊，纸做的啊，什么都有，就烧给死人啊，各种东西。为什么？我讨好他，我讨好他的话，他才会保守我，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所以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这是一个转折，对不对？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讲，这是真理，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很清楚的一个真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什么叫本于他？本于他是说我们，他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是从他那里而来的，他是我们的源头，就是然后我们也归于他，到最后我们要回到他那个地方去，我们要去面对他，面见他。所以我们是从他而来，我们也要回到他那个地方去。 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一个神一主是不是很清楚？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哈。然后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借着他有的。所以万物还有我们都是借着他有。这个借着不是说，跟他借来的哈。这个借着是靠着他，是在他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以生根建造；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得以行事为人。这是我们这个在借他有的，或者这个在里面的意思。所以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理。但人都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里面讲到，这是一个对比啊。前面讲的这是真理，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非常的清楚。但是他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是不是人都没有这等知识？不是，是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深一点，有的人浅一点。所以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哪一等知识？就是前面第六章讲的这一等知识。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明白，那么清楚。有的人，这个就讲到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有很多人是外邦的，外邦的人他们今天是在过去他是敬拜比方说巴利的，然后呢，所以他早上可能去那边去巴利的神庙台庙那边去拜过了以后，然后晚上再到这个神到这个会堂里面再去听听神的话语，所以变成说他一个都不敢放过。他认为说，从他的角度说，我今天多加一个神，在口袋里面多一个宝藏，对不对？有点那个味道。所以他说，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没有不都有这等知识的人是怎么样？他样样都拜，一个不漏过。那这样的话，万无一失嘛，对不对？这个也是蛮聪明的啊。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什么叫拜惯了偶像？就是拜偶像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了，他已经拜惯了。你叫他突然不要去拜，说那个偶像不算什么，算不得什么。然后呢，他会觉得说这样不好吧？我少拜了一个，这挂一漏万了，对吧？我不能漏一个。他说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他认为说，今天他没有这等知识，所以他今天呢吃了那个肉，虽然他是些信主的，虽然他知道这个愿意归向神，他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一直相信有神，然后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但是呢，他因为拜惯了偶像，他拜惯了外面的这些不是神的那些东西，拜惯了，他今天吃那个偶像，吃那个祭物的时候，吃了那个祭过偶像的那个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什么？他会觉得说，他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的良心既然软弱，心也就污秽了。那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如果心这个良心其实就是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所软弱，圣经上里面讲的有一句话很好，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信心当中所做的，那就是罪。如果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在信心里面，不是相信这是神所应许的，不是这个神所接纳的，那我们去做的话，那就是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不太有确定，没把握，不知道这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但是呢，心里多一半觉得不可以做，但是我还是决定做了。那这种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他所说的这个良心既然软弱，对不对？就是他心里面软弱了，他心里面觉得说，我这个事儿我其实真的还是不该做的，但是我去做了。那这种东西不是说所谓的，比方说十诫当中你不可以敬拜这个祭拜别的神，你不可以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是讲这种明确的绝对不可以的东西，而是那种似有若无的。那以前我是比较早受洗啊， 那我们那时候小时候，那个时候规条多了，包括说你去可不可以看电影，不是说看可不可以看 G 电影啊，也不是看 PG 电影啊，是可不可以看电影，基本上看电影都不行，我们那时候。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规条，那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这电影反正是鸡嘛，那我就去看啊。但是如果我心里没有那个信心，然后我去做了 I'll do it anyway 的时候，那个时候良心就会软弱了，也就误会了。所以我们任何的东西，做任何事情，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去做的，它就是罪。这句话可以送给大家，就是当你在决断一件事情我可做还是不可做的时候，当你想说，哎，这个事情我做了，可是我心里面不平安，我心里面有，就是在我对于神的认识当中，这件事情它是不喜悦的，但是我做了。那这种时候，你既然是不是信心当中所做的，那你的信心软弱，你信心被误会了，那这种时候那个事儿最好不要做。好，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刚前面有提到过，圣经上说，他说我们无论吃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如果说今天吃跟喝其实并不是能够让我们因着我们的行为让神更喜欢我们一点，或者让我们的行为让神把我们定罪多一点，其实这都不是重点。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这个看重是喜悦的意思。我们今天吃的东西不会因为神不会因为你今天吃了什么，或者说因为我们不吃什么然后让神觉得说我们今天更好一点更不好一点。其实原则是刚刚已经提到的，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良心，如果说今天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在一个良心当中去做的话，不在你的心里面有平安的观念当中去做的话，那你就误会了。所以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绊脚石是什么？绊脚石是让人家会绊的，绊倒的东西。所以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你们这自由是什么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吃什么喝什么，你吃跟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自由。那你的自由是根据你对于根据这个真理的认识。当你对于真理的认识知道说，哎呀，只有一个神，对不对？只有一个主，那么今天所有一切的偶像都是无益的，都是假的，没有关系。然后那我今天肚子饿了，看到了日本就到这个西大寺去吃个斋饭吧，啊，那这种时候是不是自由？我去吃个斋饭有没有关系？本身无所谓，对不对？我们以前在日本出差的时候，我还真去吃过一次，有一个地方好像在京都那边，它的豆腐特别有名。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差，然后大家都饿了，那我是跟着他们一起，他们讲，哎，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去吃豆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去庙里吃豆腐，我只知道说我们要去吃豆腐，就我们就去，在萨加诺，在我那个中文字我还真不会念，反正到那地方去吃豆腐，然后走越走越走，我想，哎，不对了，到庙里来了，可是那时候我也退不出去了，我想吃吧，反正只有心里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主，没关系，吃就吃。但是他讲到什么？下一句，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是不是有点像我刚刚讲的？我再问一下，你这有知识的人家想说你这个人已经是信主多年啊，你也是一个属基督的人，然后你现在跑到撒冈岛这边来吃豆腐啊，那人家怎么想？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里讲到放胆，他看到你都敢这么做了，对不对？你都这么做了，那我也去做吧。但是他放胆去做，他有没有平安？他其实是没有平安的，他的良心是软弱的，他心里是觉得不可以的，窃以为不可，我觉得不可以做的，但是他做了，我也可以做。那他唯一的条件是在于说他并没有我的这等知识，说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主， 他唯一的条件，他唯一做让他的 justification 是说王立华做了，我可以做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是什么？就是绊脚人的。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如果说我今天很坚定我的信仰，我今天对神我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的神，对不对？我可以在神面前我可以无愧于我的良心，那我就没问题啊，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啊。但这种时候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你的做这个自由会不会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人家会不会因为今天你做了这个事情，人不会，我觉得人做人最可怜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怜的是人家不跟你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会觉得有点那个，但是如果人家指责你说，哎，王立华，你今天这个事情做得不好，那你还有个申辩的机会，你还有一个说明的机会。但是如果说人家看到你做了他就跟着做，或者人家看到你做了他就跟着学有样学样的时候，你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你连能够去跟他做一个说明的机会都没有，你唯有的怎么样？你唯有就是说你今天在做之前你要先考虑一下，我这自由会不会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那这里就回到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用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多少人知道我们自己是有自由的，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自由，对不对？就像主耶稣讲在约翰福音讲的那个，他说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就有那个自由，跟有那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随心所欲不会干犯人，我随心所欲不会干犯我的良心，能够对得起神，那种自由。当然我们每天都还在每天在晋升当中，每天都在施工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到什么哪一天才能达到那个境界，但是那个自由是给你的，那个自由是已经白白的礼物送给你了。但是他说你们的自由不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你们要谨慎，谨慎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谨慎是什么？就是你要小心，小心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了那个软弱人的绊脚石。然后呢，就刚讲的这个，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他本来就已经有点心里忐忑了，说我这到底吃还是不吃，我是不吃呢还是不吃呢？但是呢一看到你在那边，好，没问题，咱们吃吧。但是问题，他的心是软弱的，他对神是有亏欠的。那这种时候怎么样？若不是在因着信而行的，就是犯罪了，就是罪了。所以有知识的是在讲我们这些对神的话语是有认识的这些人。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拗口哈，基督为他死，他是谁？那个软弱的弟兄。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了，然后他还讲说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这里面用的字眼是弟兄，所以那个人是个基督徒，是已经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人。所以是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什么知识？就刚刚讲的，他说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那这种时候，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我们在我的知识当中，在我自己所认知的真理当中，我做很多事情都理直气壮，然后呢，但是我没有去考虑到我的理直气壮是不是会造成人家不够信心坚定的人，让他会觉得有怀疑，让他会觉得有不舒服，然后呢，甚至于他就照着你的事情有样学样去做。其实那个弟兄他本身是有错的，对不对？我们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子去行，而不是照着人的样子去行。所以但是话说回来，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我靠着我的知识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今天做的有这个讲这非常有道理的啊，没问题的，但是那个人做了， 他就因你的知识沉沦。这里讲的沉沦不是说你会跟救恩脱离关系，因为他讲的是弟兄，所以弟兄他一旦是弟兄，他其实不是因为这个，而是说因你的知识沉沦，只是说他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显出神的荣耀了，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失败了，所以只是这个意思，并不讲说他会从救恩当中被剥夺出去。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那同样的，他从前面的讲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因为你的知识有这种的知识去造成别人的绊，就是绊倒别人。同样的，他把这样子的一个谨慎更加大了他的力度，是说你的谨慎不单单是要小心不要绊倒人，你这个绊倒人他实际上所代表的意义是在乎于说你的这样子的绊倒会伤了他们的软弱的良心，而伤了他们的软弱良心是等于得罪了基督，他说就是得罪基督。那这个就这个事儿就大了，这事儿就大了，对不对？我只不过吃个豆腐然后就得罪基督，那这个事儿大不大？这事儿挺大的。那我是不是该小心小心？以后我是不是当我讲话的时候，当我那个……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在服侍神越久，我以前不是一个讲话很小心的人，我其实是讲话一个比较不能说不过脑啊，过脑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小心的人，但是现在越来越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讲错一句话，或者一句话没有讲的周全，没有讲的完整，人家听了你的那个片段的那个词语或者片段的解释，他就说哦，这个事情是这样，那个老王说的，然后那你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去绊倒人？所以现在变成说谨慎，真的也是像那个彼得前书讲说，你们这个是我们要谨慎，我们那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哈，遍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行为都要谨慎。那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也讲了，他说讲到说我虽不因为我虽然没有错，但我不能够，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只有神来论断我，这是不是真理？这是真理。我不需要今天被旭华说了我两句我就开始难过，就抱着被子哭，我不需要，我只要对神就对得过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别人因此软弱跌倒，那我是不是得罪了基督呢？所以这个小心，这个谨慎，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的。在过去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哇，最早爱怎么样怎么样是得罪神，之后我爱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我知道，我有知识，我有知道真理，我抓着真理，我人就得理不饶人嘛。我抓住真理，我抓住真理，我怕谁啊？我就尽量去做吧。我已经从捆我的律法当中死了，我没事了，律法跟我没有关系了，只要我对得起良心就行了，我就可以去做了。但是这里加了一句，就是你不要让人家可以会绊倒。那这种时候就是，对不起啊。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世界是众人的眼光当中。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以前有一次我们不是在诗歌讲说，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就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人家就会从你认识耶稣，不会因为你今天好他认识基督，而你不好他就不认识基督。你的不好，他们也认为基督就这样子的。所以是不是得罪基督？就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的谨慎也是让我们一个提醒。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牺牲的态度。就今天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就讲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的贫穷，他的卑微，以至于我今天能够站立。同样的，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弟兄，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是什么？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啊，有点难啊，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但是这里面是什么？这是一个爱人的观念。当你对你的弟兄，当你对你的姐妹，到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希望他跌倒。你就会愿意为了他的缘故而牺牲你自己的所好。这句话对我是很好的，很好用的。叫我永远不吃肉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爱一个人爱到一个程度，我为他永远不吃肉，那我是够爱他了。 但是重点真的是在于说，我们今天爱人是会愿意把舍掉自己的。那刚刚前面讲到知识，在圣经上也讲到说，我要我们的知识在各样的见识和知识上多而又多。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知识的传递如果没有爱，其实那个知识的传递变成是死的，可能反而是一个反效果。就好像比方说夫妻之间传递的那个知识或者传递的那个方式一定是对对方好，对不对？啊，这个桂英拿一件衣服给我说，哎，外面很冷，你要穿衣服。如果把那个当成规条，他不用，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体会到那个拿那个衣服的那个动作背后是一个爱心的时候，那我不想拿也得拿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知识的传递，如果知识的传递没有后面的爱心作为基础，而我们去接受别人的知识，不因为他的爱心，我们是接受不了的。所有的劝告，所有的知识的传递，哎呀，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要，宁华，你不要吃肉，这个人家会看到你在吃肉，他就会跌倒。他跌倒给他跌倒，他不认识真理，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可以对得起神，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知道他的后面的爱心是你会得罪基督啊，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多听一点点？所以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教导。虽然今天题目比较严肃啊，基督徒的行事准则，但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刚才讲到什么，就是不要绊倒人。那不要绊倒人不是说你要去很小心谨慎的不去绊倒人，而是说你要知道说你今天绊倒人的后果。你今天绊倒人是因为你可能不是说你不爱他，而是说你没有顾念到他。顾念到人，那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们今天爱要常以为亏欠，对不对？我常常亏欠他，所以我要因为在爱人的关系当中，我愿意去放掉我自己的喜好。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实际上我现在到我常常大家都知道我常常去四川，我在四川我现在不太吃那个毛血旺之类的，就我是很喜欢吃的那个鸭肠啊，那个鸭血啊，这个东西我很喜欢，非常喜欢。可是我真的是因为这个，我越来越觉得算了，不吃好了。因为有的人会问王老师，这个吃鸭吃血不是圣经上说的吗？而且还不是旧约说的，是新约说的啊、哦！新约都说了不可以吃血啊、哦。有的时候我就会张口说这个会讲出来话，因为新约确实说了这个话，因为血代表生命的嘛，对不对？那我不能把这个圣经翻过来看，我说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万一他先不说，假设今天吃饭有好几个人，有个人就坐在旁边就在那看着，你看你吃不吃？有人吃了，他也跟着吃，那他心里在想这个不该吃，那不就完了？鸭爪啊，多好吃！凤爪多好吃，对不对？不可以吃分子之物，对不对？这都是圣经有很多很多的规条。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行为准则，如果我们样样都去遵守，是遵守不了的，对不对？圣经上讲得清楚，这个律法既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被钉死在十字架，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过错。所以我们无法靠我们的行为守全律法，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行为把所有的事情样样都做得好。那唯一的准则是什么？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在爱里面彼此建造？你有没有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啊、有没有去遵他的话而行？有没有为了荣耀他而做？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是没有办法规条出来的。我曾经去拜访一个教会，一走进去，在左边右边各有六块板，六块板上面大概有十几二十条，各有十几条好像。我们善意的劝告，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规条，我越看越昏，真的是昏倒。我心想，那你没列的怎么办？没列的是不是就可以做了？善意的劝告，这个善意的劝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都是规条，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就有个应用，那应用就是今天的经文。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同样的，我们不是在贬斥知识的重要，那知识 knowledge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知识重要，它重要在于说还让你知道你是无知的，而不是让你继续的去让你自己自高自大，以至于你会自己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你仿佛什么都知道。所以知识是好的， 但是知识如果让人自高自大的话，你要想想看什么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那个爱心。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子一个行为准则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好像能够从没有准则当中寻找到准则。我们愿意遵主你自己话而行，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重担，我们愿意把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能够从我们身上除掉，以至于我们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没有那个累赘，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是更多的爱主，让我们能够一切遵主你而行。当我们有做什么做任何事情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有软弱的，我们就不要去做。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天是不需要对付自己的，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让神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自己检查自己。你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在中国人这个新年的一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劝勉，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像主